轮到直播行业，淘宝第一女主播薇娅遭到罚款 13.41 亿元。香港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创新低，五眼联盟发声明谴责，岸田内阁满意度获超过六成民众好评，高市早苗要求制定日美共同作战计划。路透社话，共谍已经渗透台湾军方，法国主持人表示台湾是典范。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1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浙江省杭州市税务局20号在其官网发布消息说，经税收大数据分析发现，网络主播薇娅涉嫌偷逃税款，对其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13.41 亿元。这一笔巨额罚款直追马云，相当于范冰冰罚款的一倍半，是郑爽的四倍半。随后据新浪发出消息，薇娅公司通知员工回家休息。其淘宝直播、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平台账号已经被封，薇娅在微博上发文道歉，跟着其微博亦都被关闭。公开的消息显示，36岁的薇娅本名王薇，是主播、歌手和中共全国青联委员。2016年5月，薇娅正式成为淘宝直播的一名主播，四个月后引导成交额就达到了1亿元。此后其直播销售额长期占据大陆直播带货第一名的位置，她以乜嘢都能够卖出去的直播带货能力著称。去年她在淘宝直播间卖火箭的事情轰动一时，4000万一枚的商业运载火箭在上架之后瞬间售出。今年10月20号下午开始的大陆双十一首轮预售，薇娅累计直播超过14个钟头，最终交易额大约82.52亿元。在上述消息通报之后不久，薇娅忙着在微博发文道歉，承认自己确实在税务上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对此深感愧疚，在此向公众道歉，并表示完全接受税务部门处罚决定，将会完成补缴税款、滞纳金和罚款。除了薇娅，直播网红朱晨蕙和林珊珊近日亦都因为偷税被罚了合计9300多万，而薇娅被罚是中共大规模整顿行动当中被曝光不当行为的最新案例。此前9月，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曾经发布通知说，要结合2020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办理情况，对存在涉税风险的明星艺人、网络主播进行一对一风险提示和督促整改，要定期开展对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的双随机一公开税收检查。不过网友发推文表示，带货30亿的淘宝一姐薇娅等于一间上市公司，她又学党史又卖带血的新疆棉花，目的无非是向党表忠心，但到头来都是被党收割。香港第七届立法会选举20号公布结果，总投票率创历史新低，仅仅 30.2%， 90个议席几乎全部被亲北京建制派人士囊括，民主派候选人遭到封杀，特首林郑月娥被中共急召上京引发猜测。时评人蓝穗认为，香港人不是不投票，香港人只是不用手投票，他们用他们的脚投票。第一种就是不去在香港由中共设立的那些投票站去参与，有粉饰中共的所谓中国特色的民主，亦即是假民主选举当中的投票，他们不参与，他们用一种不合作主义的方式去抵制中共对他们的控制。第二种方式就是离开香港，今年1月到6月在英国申请长期居留权的香港人达到了65000人。对这一部分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大部分人之所以要离乡别井去英国，主要是因为担心香港未来不自由，同时还有一部分人主要担心的是他们不愿意看到他们自己未来的子孙后代被中共洗脑。香港今次社福界的投票率由上届 83.6% 暴跌至今届低于 20%， 而教育界、法律界、会计界、工程界、建筑测量界、医疗卫生界都由上届超过70%暴跌至今届大约30%。蓝穗认为， 讲到底都是觉得中共不会给他们真正的民主，不会给他们真正的自由。西方国家对这件事情看得也都非常清楚，在中共撕毁了一国两制的承诺之后，他们已经将他们的目光从香港转向了台湾，台海问题成为一个热点，整个亚太地区也都成为热点。一个全球化的民主和专制之间的竞争对抗正在慢慢地全面地来拉开序幕。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当中，获得高达 86% 直选议席的泛民主派人士，其中一些人被关进监狱，一些人被迫流亡海外，一些原本希望参选的人被认定不符合爱国者治港标准而不得参选，另一些人决定抵制他们所讲的当局上演的这一场假选举。而选举尚未结束，林郑就被中央急召上京，政界消息说此举对林郑连任不利。不过香港作家颜纯欧对大纪元表示，最有可能是中共经济不景气，要打香港巨额外汇储备的主意，为此急召林郑上京商量，因此林郑短期内应该不会落台，而中共对港政策亦都不会大变。20号，美国国务院网站刊登了五眼联盟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严重关切对香港选举制度当中的民主要素受到侵蚀，国安法造成的寒蝉效应，以及香港自由遭到侵蚀。20号，根据全日本新闻网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首相岸田文雄内阁施政满意度较上个月增加 5.9%， 而且超过六成受访者对岸田政府防疫对策给予正面评价，创近三任政府以来首次。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这项调查是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针对全国18岁以上男女共1907人，以固网电话和流动电话随机抽样电访，获得1031人的有效回答，占比大约 54.1%。被问到政府的 COVID-19 防疫对策，61%的受访者给予正面评价。根据这份民调，包括前两任的安倍晋三及菅义伟政府在内，岸田政府是首度在防疫对策获超过六成受访者满意的政府。同日，产经新闻和富士新闻网亦都公布18号和19号共同进行的民调结果，岸田内阁支持度高达 66.4%， 较上次调查增加 3.2%， 不支持率较上次调查大约减少 4.5%。 一向力挺台湾的岸田政府，因为对台的明确表态亦都获得日本民众的一致好评。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高市早苗19号在东京都演讲时提出制定防备台湾出现突发事态的日美共同作战计划要求，并且提议志同道合的国家一同进行设想台湾突发事态的联合训练。高市表示应该尽早着手，台湾突发事态会对亚洲及印度太平洋整体造成各种影响，仅仅是外交呼吁仲未够，必须要切实让中共认识到不可能凭借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如果台湾有事，第一要务是保护当地日侨，所以必须事先同台湾政府展开磋商。路透社20号特别报道，以文件显示中共间谍以渗透台湾军方为题，让台湾受到共谍威胁，登上国际传媒版面。此外，法国 M6 新闻调查节目播出一小时的台湾专题报道，除了提出对中共对台湾的威胁，主持人大赞台湾的民主制度是世界典范。据路透社报道，以谢石章共谍案为例，自1997年以来，他多次来台吸收台湾军方人员，发展地下间谍组织超过20年。中共可能以吸收台湾军方将领为目标，想借此在台湾军队当中培养间谍。近年台湾共谍案件频传，中共希望破坏台湾在军事、政治上的治理，并摄取高科技防卫性武器文件机密。中共甚至已经渗透入蔡英文总统的维安特勤团队当中，今年稍早就有两名前特勤人员宪兵因为泄露机密而遭到判刑。过去10年间，台湾就已经传出至少21件位级以上的军警因为干犯共谍罪而被判刑的案例。中共的间谍渗透策略从国共内战时期就已经是非常强劲的武器，当时不少国民党人员遭中共吸收进行地下情报的工作， 现今中共想要在台湾军队内部暗中凝聚一股不忠诚的势力，因为尽管中共宣称能够武统台湾，实际上要成功侵略台湾仍是难事。此外，19号法国 M6 独家调查节目以台湾被中国巨人围困的岛屿为主题报道，透过不同层面专访各界人物，分析台湾是如何面对中共的威胁。主持人戴拉维拉迪耶大赞台湾在各个面向都是一个进步的社会、民主的典范，而且拥有蓬勃的经济发展。不过台湾虽然拥有自己的政府、军队、外交等构成一个国家基本的要素，但却没有任何强权愿意承认这个国家，原因就是因为中共和台湾的复杂关系。节目邀请了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政务委员唐凤、馆长陈之汉等人。吴超燮表示，台湾已经准备好自我防卫，亦都有决心自我捍卫，因为这个是我们的领土、我们的主权和生活方式。中国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问题现已蔓延至中国工业引擎的重要动脉钢铁行业，并开始波及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其他关键领域。路透社分析，房地产相关行业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单一贡献行业，占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8%， 不过仍然低于2018年的 35% 这个近期峰值。汇丰银行亚洲经济研究联席主管纽曼分析认为，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引擎，这个已经持续了20多年。由于建筑活动可能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低迷，中国经济增长将会不可避免地下降一两档。因为钢铁行业的波动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面临需求的下降，水泥、玻璃和家用电器等都十分脆弱。由于建筑活动的需求放缓，钢铁价格已经从今年的历史高点回落，钢铁制造商的股价亦都受到了打击。钢铁对建筑业和制造业的波动高度敏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的风向标之一。受钢铁业务波动的影响，房地产开发商已经减少对项目的投资，应对更严格的借贷规定。钢铁行业的繁荣时期似乎已经结束，中国庞大的建筑业陷入瘫痪，正在引发全国建筑活动的罕见收缩。随着钢铁生产商踩刹车，炼钢所用的关键品亦都受到了冲击。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铁矿石期货较5月份的纪录下跌了 45% 以上。一名北京钢铁贸易商的分析说，他们通常在冬季会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储备钢材，并在转过年恢复销售之后卖出，但今年这个计划将会被推迟，预计未来6到12个月内房地产情况不会完全逆转。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动摇了本已疲软的买家情绪，结果是中国100个最大城市的未售出住房存量在11月达到了5年以来的高位，预计到2022年住宅需求将会进一步放缓，从而让下游家居产品制造商受到打击。18号晚，中国九大资本派系有金融大鳄之称的中植系掌门人、大陆歌星毛亚敏的丈夫谢植坤意外离世，享年60岁。因为中植系曾经被指涉入恒大收购万科案，是恒大金主朋友圈之一，仲透过资本运作在市场呼风唤雨。据传习近平早就对他不爽，为谢植坤的意外死亡更添几分疑点。时代财经报道说，中植集团表面上非常分散，各个平台之间很难找到清晰的股权和业务联系，庞大的企业群给人的印象大多是在度单打独斗，而其组成企业的股东和发定代表人经常变更，似乎在度刻意隐身。公开资料显示，谢植坤的哥哥谢植春是中央汇金总经理，中植集团核心金融平台有中融信托。恒大曾经在2016年收购万科，其资金当中的超过91亿元正是来自中植系中融信托成立的信托计划。市场推测，中植系是中国恒大金主朋友圈之一。中植系长期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空手套白狼。2019年前后，中植系风险逐渐暴露，谢植坤再度回归前台，引领中植系化解风险。但习近平频频释出打击金融大鳄、严管资金外逃的信号，除了萧建华的明天系之外，还包括谢植坤的中植系。 系植春80年代初考上咗哈尔滨嘅一所大学，从黑龙江省机关秘书开始做起，后来一点点到咗光大银行大连分行嘅行长。90年代中期，佢喺光大银行风风光光时，弟弟谢植坤亦都一夜间从地方企业嘅一个普通工人，转变成咗名声显赫、喺当地叱咤风云、呼风唤雨嘅中植集团董事长。早喺2015年8月。据全明星探报道话，接到用户爆料，谢植坤嘅子公司北京庆嘉营商业投资有限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款额高达300多万。农民工将该公司告上法庭，虽然胜诉，但公司欠款至今尚未偿还，而家已经拖欠2年多。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